好，我们今天的信息的标题是真正的喜乐啊，这个经文主要是出自《使徒行传》，我们等等信息当中会提到哦，会念到，那我们就暂时就先跳过，因为这经文很长。那今年呢，2020年，我们中国人称为所谓的庚子年。你在网络都会听到庚子年必有大变动，所以说今年正巧这世界上真正的发生了很多的事情，无论是天灾或者是人祸，比如说在北美的这个就是说 hurricane 呢，就飓风呢，那个名字都用光了，都必须用希腊字来代表，可见今年的天灾是这么的多。无论在亚洲的洪水啦、加州的火灾啦、地震等等的，人祸也是很多哦。不论你把病毒当作是人祸或者是天灾，可是这事实就是如此，人祸、战争也不断，那就不得不让我们再一次的在这种天灾人祸的这一年当中，我们再一次的来思想一些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这世界上的人、事跟物是如此的不确定。今天还存在的人，或者是事情，或者是东西、房子等等物件，没有人可以保证明天是不是还会存在。这个不确定性是今年我们特别体会到的，不管是人、事物。的不确定性，然后呢，我们也思想到说，人类最好的努力、最好的科技、最好的发明、最好的医疗等等，都经不起自然界就一点点的冲击。病毒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这个人眼睛看不到的病毒，把所有的医疗体系、科技、文明、经济等等。都打垮了，人类所以当初有人自夸说人定胜天的这一个人，他今天在哪里？他敢不敢讲说人定胜天这句话？今年特别的把这个都推翻了。不管我们人再多么的发明，多么的科技、医疗等等，都经不起自然界的一个小小的病毒，或者是。一个自然界的一个 hurricane，一个飓风，就把你的房顶所有的都吹掉。今年是特别的一年，然后呢，我们基督徒就不得不想想，是不是主来的日子已经近了？因为不论是启示录或者是马太福音的最后，耶稣讲到他来的日子，这所发生的这些的变动呢？不得不让我们想想，主来的日子是不是已经近了？那我们是不是已经预备好迎接我们的主？那这个都是在这一年，尤其是现在已经要接近了年底，我们要好好的思想的。可是面临这一切的苦难的当中呢，神到底是要我们基督徒如何的来面对呢？那牧师个人是非常的相信，神在这个困苦患难的这一年当中呢，要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有一颗喜乐的心，来面对我们生命中一切的苦难，因为我们实在不知道明天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可能是身体的病症，或者是。经济的困境，或者是失去了工作，因为公司破产等等的，可是我们必须在苦难的当中，神要我们用一颗喜乐的心来面对这一切。那我们可以从这一个人叫做保罗这个人的身上来学习，因为保罗他的一生自从信主之后呢，他。历经了各样的苦难，所以说他是苦难的专家。我们可以从他的生活、生命，或者是从他的书信中来学习。 当保罗最后被囚禁在罗马的时候，可以说是他最后一次被囚禁，因为很快的他就会被处死。所以他在罗马监狱是他遭受苦难，可以说是最后或者是最巅峰的时候。在那个苦难的当中，他一共写了四卷的书信，所以被人家称为叫监狱的书信，就是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还有腓利门书。前面三卷呢是写给教会的，后面一卷腓利门书是写给个人的。在两个礼拜前的信息我已经提到了腓利门书，然后之前我已经讲过了哥罗西书，在之前呢我有讲过以弗所书，然后腓立比书我是在我们教会中还没有讲过的。所以在这一次我一个系列呢，我将用腓立比书作为主日信息的主题。在这四卷所谓的监狱书信中呢，腓立比书是最充满了喜乐的信息。所以虽然保罗是身处在监狱这个苦难的当中呢，他仍然能够写出如此喜乐的信息，这个才是真正的喜乐，并且必须发自于一颗喜乐的心。所以呢，在以后的日子主许可的话，我会用腓立比书来跟你们分享什么是喜乐这个功课。因为在当今，尤其是2020年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因为即使2021年不论是年底或者年初疫苗被发就是说发行出来被人家接种呢，2021年也是一个很不确定的一年。所以在这一个最不确定的这个状况的当中呢，我相信喜乐呢是克服苦难最好的武器。当苦难来临的时候呢，喜乐是抵挡这个苦难最好的武器。那今天的信息主要是介绍性的，把腓立比书介绍一下。从介绍腓立比书呢，让我们来认识什么是真正的喜乐。当然我们研读圣经的时候，你如果要了解圣经的不论是哪一卷的书信呢，你首先要知道这个书信的写这个书信的背景是什么，还有写书信的这个作者跟收这个书信的收信人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如此的话，我们可以更进一步的，当我们来研读来传讲这个书信的时候，我们会更加的清楚。那至于腓立比书的背景还有作者是保罗跟腓立比教会之间的关系呢，在使徒行传的16章有非常详细的记载，也是今天的主要的经文，就是在16章。然后呢，我们可以借着使徒行传15、16章呢，了解一下腓立比书的背景是怎么样。就是说在这个喜乐的书信它的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首先呢，是他这个事情是发生在保罗跟与巴拉巴分手的情况之下。我们上个礼拜的信息也提到了巴拉巴，就是在使徒行传的15章的35节到41节是这么说，就是保罗和巴拉巴呢，巴拿巴人住在安提亚，和许多人呢一同就教训人传主的道。那过了些日子呢，保罗就对巴拿巴说呢，我们可以呢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这个过程，我们去看望弟兄们他们的景况是怎么回事。这个巴拿巴呢就有意呢要带所谓的马可约翰这个人一同去，但是保罗是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这个地方呢离开了他们，就回家去了，不和他们继续的同去做工，就以为不可以带他，这个家伙曾经离开我们，这次绝对不带他。 于是呢，他们两个人呢就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巴拿巴就带着马可就往居比路去，保罗就选了希拉也出去，一路的去传讲福音，兼顾教会。这个是这个背景。所以从这个背景当中，我们看到保罗为了马可的缘故呢，就与他的好同工巴拿巴呢就分道扬镳，他就继续的走他的行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最后来到了腓立比，并且建立了腓立比的教会。所以腓立比书的背景原先不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情况，是一个保罗与他同工因为争吵分手的状况之下，即使在这个状况之下，神仍然使用了这个情况。那接着呢，是在被圣灵禁止的情况之下，从使徒行传的16章的第6节到第8节有这句话说，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西亚讲道，他们就经过了佛吕加加拉太一带，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比推尼去，可是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就越过了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我们也许不知道到底圣灵，他们怎么感觉到圣灵禁止，他们怎么感觉到耶稣的灵不许，我们可能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可是既然是使徒行传的作者把它写下来，并且就是告诉我们保罗他们所经历的呢，不只是所谓的圣灵禁止，耶稣的灵不许可，就经历到这种的阻碍是来自于神的阻挡。这一种经历呢，在新约中你去查，是唯一的一次的这个经历。可是背后我们就知道，原来是因为神不要他们停留在那里，要他带他们到更另外一个地方，叫做腓立比的地方。神的时间不希望他们在别的地方停留，因为腓立比有更重要的事情等着他们，所以也借着圣灵禁止的情况来促成了腓立比书的形成。接着呢，他们是回应了并且顺服了神的呼召。接着在16章的第9节就开始说，在夜间呢，有异象呢就现于保罗，就有一个马其顿人就站在那边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了这个异象呢，我们随即就想往马其顿去，就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于是就从特罗亚开船，一直行到叫做沙摩特拉，第二天来到了尼亚波利，从那里呢转呢就到了腓立比。腓立比是马其顿这一方面的第一个城市，也是罗马的所谓的住房城，是一个很重要的城市。他们就在那个城市里呢住了几天。所以腓立比教会的建立呢，是因为了保罗得到了这个，看到了这个马其顿的呼召这个意向，保罗回应了，并且也顺服了。有的时候我们回应是回应，可是我们的身体没有顺服，可是保罗回应神的呼召，也顺服了神的呼召，辗转一路，你看到他经过了多少的城市才到了腓立比。事实上腓立比是他暂时停的城市，因为这个呼召是在马其顿，当然是马其顿是一个所以说很大的省，腓立比是其中的一个城市，是第一个城市，他到马其顿的第一个城市就到了腓立比，是回应了神的呼召。然后呢，这个腓立比书的背景之一就是一个祷告和敬拜的地方。当他们到了腓立比这个城市的时候，保罗仍然当时还是守安息日，所以在安息日他们就出到城门，到了河边，可能就是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他们就去找一个祷告，向神祷告的地方。 他们就我们就坐下来对那里聚会的都是妇女讲道。那里有一个卖纸布绸的妇人呢，名叫吕底亚，是推雅推拉城的人，素来是敬拜神。这个女子呢，听见呢，主就开导她的心，叫她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她和她一家呢，就领了喜，便求我们说，你们如果真的以为我是真正的信主的话，请到我家来住。于是就强留了我们。所以教会的建立，就像腓立比的这个教会的建立呢，是建立在祷告之上，必须也成为一个祷告神还有敬拜神的地方。这个是腓立比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背景，是其他的书信都没有提到的。然后呢，那当然呢，是个祷告敬拜神的地方，神在那边工作，神有呼召，神有工作，可是魔鬼也没有在那边停着不做事。所以后来呢，他们又想回到原来那个祷告的地方去，结果就有一个使女呢，就迎面而来。这个使女是被巫鬼所附的，他用法术呢，叫他的主人们可以大得财力。他就跟随保罗和我们喊着说，哦，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这个使女呢，一连的多日这样子喊叫，保罗就心里就厌烦了，转身就对那个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那个鬼呢，当时就出来了。使女的主人们见到他得力的指望没有了，就揪住保罗和希拉，拉他们到市上去见首领，又带到官长的面前说，这些人原是犹太人，竟骚扰我们的城，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这个也是描述我们今天的教会，就像腓立比的教会一样，我们今天的教会所住的城市呢，仍然是受到黑暗势力的影响和控制，因此我们必须依靠圣灵的能力拯救人脱离这个魔鬼的控制，就像保罗拯救了这个使女，被巫鬼所附的这个使女。所以我们今天的情况也很像腓立比的情况一样，是一个被魔鬼所控制的城市。虽然我们说在北卡每一个城市都有很多的所谓的教堂，可是人心却还是受到魔鬼的控制。然后呢，接着他的背景就是在为福音受苦的情况之下。接着在使徒行传16章的22节接着说，众人就一同起来就攻击他们，官长呢吩咐就剥了他们的衣裳，用棍子打，打了许多棍呢，便将他们下在监里。嘱咐呢禁足是严谨看守，禁足领了这样子的命令，就把他们下在内监里，两脚上了木狗。约在半夜呢，保罗和希拉就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听。忽然呢，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根基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开了，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状况，就是即使是在我们传福音为主传道的情况之下，我们也会受到苦难，我们也会受到人的阻止，人的逼迫，这个是必然的一个现象。腓立比的情况也是如此。接着最后呢，是因为信主而喜乐的情况之下，故事接着说，这个禁足呢，一觉醒来被震醒了，看见监门全部开了，以为囚犯都已经逃走了。他下个动作就是要拔刀要自杀，因为他没有好好的尽责，可能最后他的 长官可能也会判他死刑，所以他就赶紧就自杀算了。所以保罗就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禁足就叫人把灯拿来，就跳进去，战战兢兢的俯伏在保罗希拉面前，又领他们出来，就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这个禁足和他的全家的人听。当夜呢，就在那时，禁足就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这禁足他和属乎他的人呢，立时也都受了洗。于是禁足领他们上自己的家去，给他们摆上饭。他和他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都很喜乐。这个故事就是以这个禁足他和他全家得救都很喜乐作为这个故事的结束。那在这里呢，比较就是说仔细的呢，牧师要强调，在这个路加这个作者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在这里用的喜乐呢，与我们等一下看到保罗在腓立比书所用的喜乐是用不同的字，所以他们强调的是不同。在使徒行传这个禁足他们都很喜乐呢，这个喜乐是因为得救，因为神的救恩而喜乐。好，就是他们一得救的时候霎时的喜乐，跟腓立比书那个喜乐呢还是有所不同的，等一下我们就会更加的清楚。所以呢，我们如果总结腓立比书的背景呢，就是在与同工分手的状况之下发生的，被圣灵还有耶稣的灵不许的情况之下发生的，是回应顺服神的呼召的情况之下发生的。他们是来一个祷告敬拜神的地方，他们是在一个被魔鬼深深控制的城市，他们是为了传福音而受苦难的状况，最后呢，是因为一群人信了主而喜乐的情况。这个大致是腓立比书的这个背景，是大概保罗所有写给教会书信呢，是只有腓立比书是最清楚的。至于什么罗马书、哥林多前后书，都没有这么描述那些书信的背景是什么。腓立比书是一本非常特别，在这一方面是一非常特别的一个书信，背景在使徒行传借着不同的作者叫路加呢，清楚的替我们描述了出来。然后接着呢，不仅是背景，我们要看它特色。今天的重点要转移到这个所谓的腓立比书的特色。那腓立比书的特色呢，可以从它是属于什么样的书信来反映出来。腓立比书到底是什么样的书信？有人就说腓立比书是一封喜乐的书信。如果腓立比书是一封喜乐的书信的话，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真正的喜乐。我们就会看出我们什么是真正的喜乐呢？真正的喜乐是因为我们在上面有耶稣，耶稣在上面为我们祈求，我们在上面有耶稣。腓立比书被人称为一封喜乐的书信，主要的原因是喜乐这个字呢，在整本书中出现的最多次，一共出现了16次之多，所以这一本书是充满了喜乐的个字句。那在腓立比书，保罗呢用三个有关喜乐的希腊字呢来描述这个喜乐。一个是 Kara 是喜乐，英文是 joy， 是个名词，一共出现了五次，在今后的信息中我会特别再提到，就一共出现了五次。然后呢，一个叫 Kyra 呢是个动词，是英文翻成Rejoice， 中文也翻成喜乐，一共出现了九次之多。 另外一个属 Kyra 呢是一同喜乐，是 rejoice with， 就与人一同的喜乐，这个同样也是个动词，一共出现了两次，所以把这三个字所出现的次数加起来呢，一共出现了16次。我特别去所有保罗的书信在那边数算呢，是保罗所有的书信中出现最多的一封信。因为腓立比书只有短短的四章，字数不是很多，比起什么罗马书、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呢，都是算很短的书信，可是呢，这个喜乐呢，却远超过其他所有的书信，这个就是证明喜乐的确是这一封书信的重点。然后呢，喜乐的英文字也很有趣，叫 joy。 有人曾经这么说， joy 呢 J 是 Jesus 摆在第一个， Jesus first， O 呢是 others 就是 second， Y 呢就是 you are last， 就 J-O-Y。 Jesus J 是第一个字嘛， first， O 是 other 第二个，你是最后一个。如果按照这样子来看这个英文的这个喜乐这个字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如果我们能够在所有的事情上首先把耶稣或者是耶稣的事情放在第一位，其次呢把别人就是 others 别人或者是别人的事放在第二位，最后呢把自己或者是自己的事情放在最后的话，喜乐应该是必然的结果。我们把耶稣放在第一位，把别人放在第二位，把自己放在最后一位的话，喜乐应该是必然的结果。我们经常不能喜乐，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事情不合我们的意思，不顺心，很倒霉，所以我就不喜乐。那如果我们能够把自我减少那么一点点的话，喜乐的心就会加增。喜乐跟自我往往好像是走反方向的，是 opposite。 自我多呢喜乐就少，自我少呢喜乐就会加增。然后呢我们常常讲快乐叫 be happy， 快乐。那快乐跟喜乐有没有什么分别呢？事实上还是有很大的分别。有人把对这个快乐跟喜乐呢有一个非常精辟的见解，是用英文的，英文表达比较容易。他说 happiness 就是快乐 depends on happenings。 好，这个是英文字的一个 wordplay， 就是这个字句的这个游戏。快乐呢 happiness depends on happenings， 发生了什么事情。But joy depends on Jesus。 那我把它翻成中文是说，快乐是因为你所处环境发生的一切事情，使我所处的环境发生好的事情我就快乐，不好的事情我就不快乐。所以快乐是根据发生的事情，但是呢喜乐却是因为单单的依靠耶稣，喜乐是靠在耶稣的身上。所以我开始的时候说，因为真正的喜乐，如果根据这卷书是喜乐的书信的话，告诉我们真正的喜乐是因为我们倚靠耶稣，我们在上面，在上头，在天上有耶稣。喜乐是单单的倚靠耶稣。那快乐跟喜乐呢还有一些分别，就是说快乐是一个心理的一个状态，喜乐呢是一个理智的选择。意思是说我快乐是因为我心里在当时的这种状况之下，这个事情发生在我身上， 我当时的立刻的一个反应。喜乐呢，是我经过了事情发生了，我理智的思想之后，我做了一个决定。那快乐呢，会来也会去，因为事情会变化。今天事情顺利，快乐；事情变成不顺利，就不快乐了。喜乐却不一样，喜乐是不变的。那快乐是依赖的，依赖的环境。喜乐呢是独立的，与环境完全没有关系。那快乐是有条件性的，环境好快乐，环境不好不快乐。喜乐呢是没有条件性的。我举一个我个人的一个例子，很快的举个例子。很多年前我还是郭牧师还在我们教会带领的时候，那我礼拜我还是住在沙勒，郭牧师也住在沙勒。我们礼拜五晚上来教会查带查经，再回去礼拜天来讲道，再回去。我都是跟着郭牧师，他开他的车，我开我的车，因为我们住的地方还是不太一样。那有一次郭牧师生病，然后呢，我就绕道呢去，晚上就带他来开车到他家，带他到教会来，然后查完经大概十点左右吧，就九十点，我就开车送他回去再回家。有一次呢，天气黑，大雨之后，他们家那条路呢是从高速公路一下去呢，速限从65一直立刻就 drop 到了25或者是30，我都忘了。那呢，我那天心情蛮好的，就是跟师母，就我们开车，郭牧师跟师母在后面那个打瞌睡，那我们就开始哼哼诗歌等等，心情很开心。结果一下了高速公路，一下到了他的小路呢，就被警察拦到了，说我超速。那我也没想到，我当时那个心情，如果我当时是很快乐的话呢，人家一定认为这个人是神经病。对不对？你被开了罚单，并且在我们家四个人当中呢，我是当时开车开了几十年，是唯一没有吃过罚单的人。那个是把我所有的 perfect record break 掉的。那个警察也不明就里就给我开了一个罚单。那个时候路上一点人都没有，是已经是将近11点了。那快乐不是我当时的情况。可是呢，我事后越想越不快乐。可是呢，我事后就想，我可以不快乐到底，为这件事情耿耿于怀，或者是我可以经过理智的选择，我要喜乐。这个是我的选择，快乐是我当时心里的一个状态，我的确是不快乐。可是喜乐是你我经过理智的一个选择。快乐来了又会去，喜乐是不变的。快乐是依赖的，喜乐是独立的。快乐是有条件的，喜乐是没有条件的。所以我当时事后呢，我就选择把这个事情就忘掉，该罚单的去罚单，该去法庭的去法庭。我就选择我必须要喜乐。我不要因为一个罚单，一个记录，使我整个对神的依赖呢就破裂。我在想，我是做好事，我是来这边带查经，我是带一个生病的牧师送他回家，是好事，怎么会有不好的状况发生呢？所以呢，快乐我们有的时候很难做决定，因为是立刻的一个反应。喜乐呢，你我都要做决定，是个理智的选择。这个是快乐跟喜乐很大的分别。然后呢，因为耶稣，因为基督徒的喜乐不是依靠环境的好，而是借着我们认识了耶稣，并且将我们自己的生命完全的交托给主来掌管。只有真正的在基督里靠主的喜乐呢，才是那最真实的真正的喜乐。因为基督是你我一切喜乐的源头， 而我们的喜乐呢，只是因为我们内心里心得着了耶稣之后，我们的喜乐在外表上流露。有人说，当神创造世界的时候呢，他是在喜乐的状态之中创造了世界，所以他看着一切都是美好的。神创造世界的时候，不是说，哎呀，我真辛苦啊，真痛苦啊，要工作了，要造天地海这些家伙啊，真麻烦啊。神如果在痛苦中创造世界的话，他不会看为是美好的。所以我们的神是喜乐的神，他是在喜乐的当中创造了这个世界，创造了你跟创造了我。不仅是喜乐的源头，并且它是永不改变的。环境会改变，庚子年每60年来，60年又后又走，所以环境会改变。病毒来，病毒希望有很快也会走，环境会改变，可是呢，耶稣永不改变。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昨日如此，今日如此，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所以说他是喜乐的源头，这个喜乐的源头永不改变。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喜乐放在他身上的话呢，我们就放对了地方，这个是真正的喜乐。那有一个人说呢，可能是贾玉明，他说了比较文绉绉的古文的话。这个贾玉明是一个神学泰斗，去世了很多年了。他说信徒的喜乐呢，是在于主，也是由于主，是属于上界的，就是属于天上的，而不是为下界的，就是说地上的事情所夺去，是属于内心的，不能为外面的事物所纷扰，是属于灵性的，不能为感情理性所阻碍。这是贾玉明牧师所定义的。所以我们的喜乐是在于主，是建立在主身上，也来源也是来自于主，是属于天上的。因为我们在天上有耶稣基督，所以地上的事情不会把这个喜乐给夺去，是属于我们内心里的。所以我们外面的事物虽然繁忙烦乱纷扰不堪，也不能受到外面的事物所影响，是属于灵的，不会受到感情跟理智的阻碍，这个是真正的喜乐。然后喜乐呢，在这封书信中呢，我们也看到有另外一个字叫做恩惠。那恩惠呢，这个字英文就是 grace，从希腊字很奇妙的，喜乐跟恩惠这个字是非常的接近，所以喜乐跟恩惠好像有一丝的来源。然后呢，我们也看到恩惠跟平安呢，这两个字常常被人家用来向人问安，尤其是保罗的特色。比如说腓立比书的第一章第二节，保罗就是说，愿恩惠跟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所以恩惠平安常常放在一起，因此呢，喜乐恩惠平安这个三者之间有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喜乐是什么呢？喜乐是神赐给你我的恩惠，是个 grace，当是神的恩典。可是平安呢，却是我们内心的喜乐的一个流露。不，你一个喜乐的人会带给人和平，心中会有平安，是喜乐的一个流露。所以我们要了解耶稣，从耶稣而来的喜乐呢，是没有人可以夺去的，是世界不能夺去的。并且耶稣所给我们的平安呢，可以胜过世上的一切的苦难。这个就是喜乐恩惠平安之间很微妙的关系。因为喜乐是神的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的恩惠。 然后呢，我们有了来自神这个恩典的喜乐之后，我们的会流露出所谓的平安，我们会带和平在人的当中。这一个就是这封信要所要告诉我们的。然后呢，这封信不只是一个喜乐的书信，这封信是个所谓的友谊的书信，就告诉我们真正的喜乐不只是在上面有耶稣，在外面呢，我们有朋友，有友谊。就是说腓立比书被人称为友谊的书信呢，我们可以从他刚开始，就是我们在使徒行传16章的时候看到最早他们所建立的那些教会的这个会员上面呢，可以看到这里所要强调的是他的广泛性跟包容度。因为腓立比这个教会最早的成员就是吕底亚，是个妇女，她是代表了所谓的犹太人。圣经告诉我们犹太人是要寻求神迹的人，那根据吕底亚的背景，因为是他是卖布的妇人，所以他是个妇人，是个生意人。然后呢，我们也看到一个被鬼所附的使女，她是希腊人，他们是代表了要寻求智慧的人，他是人的仆人，是个仆人，使女嘛，就是仆人。然后我们又看到罗马的狱卒，这个很明显的是罗马人，罗马人只讲求罗马的能力权力，他是个狱卒，通常大概是粗俗的人，就粗人。所以这个三种人成立了这个教会，就代表这个教会是非常广泛的，有犹太人，有希腊人，有罗马人，有一群人要神迹的，有一些人要智慧的，有一些人要有能力的，有钱人，有奴隶，有仆人，有粗人。所以你我建立友谊呢，必须要广泛，不是哦，志同道合的人都是凑在一起，我们必须要包容一些与你我不一样的人，成为你我属灵的朋友，建立友谊。所以这一封信是一个友谊的书信，告诉我们真正的喜乐呢，在外面，在我们周围有一些好朋友。这个是牧师希望我们教会弟兄姐妹能够真正抓到的。我们在世界上有属世的朋友，可是我们在教会中一定要有最亲密的属灵的朋友。属灵的朋友是你喜乐的来源。一个孤单的没有朋友的人，有遇到困难没有人可以帮助的人，是很可怜的人，这种人如何能够喜乐呢？所以有一些的话题必须彼此很熟悉，所以牧师也希望跟你们都很熟悉的状况之下才能够跟你们沟通。喜乐就是其中一个原因，一个沟通的话题。所以呢，保罗就借着跟这个教会建立好一个非常美好的友谊这个关系之下呢，他跟他们沟通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教导，就是喜乐。因为非常困难，如果弟兄姐妹刚刚生病，刚刚比如说刚刚动了手术，我们当中有的动了手术之后还会疼痛，不管是哪一方面的手术，如果牧师跟你不熟的话，你也不信任牧师的话，或者是弟兄姐妹的话，跟你说你在这个手术当中恢复当中你要靠主喜乐，你会说哦，牧师在跟我说风凉话，你不晓得我开刀很痛的啊，我不应该喜乐啊，我不快乐啊。所以必须是一个建立一个友谊的关系，彼此信任，相信说我跟你们说这个喜乐的信息不是风凉话。所以保罗也是同样的状况，他跟这个腓立比教会这个完全的一个背景非常好的情况之下，他才能跟他们讲在苦难中你要喜乐，别人才能够听得进，这个非常难的一个情况。 所以腓立比书为什么是一个喜乐的书信？我们刚刚讲到了成员，它的广泛性跟包容度。那我们接着要看呢，它有一些的特点，就是说腓立比教会是保罗亲手建立的教会，所以告诉我们，我们之间的友谊呢，必须是亲自建立，不可以假借其他人的手，友谊是不可卖的，你必须自己建立起来的，不能说把友谊 transfer 转移一下，友谊不是这样子的。所以保罗是必须亲手建立这个教会，所以友谊也是如此。然后在整本书中呢，保罗没有一次提到他使徒的身份，其他的书信他都有提到他是使徒，只有这封信他不提。所以友谊呢是不分身份地位的，没有说我是居高临下，我是谦卑我自己来跟你交朋友，或者是说哎哟我高攀不上你。友谊是没有身份地位的，是广泛的，是能够包容你与我不同层次的人。不管他是有钱人是穷人，是粗俗的人，有没有教育的人，友谊是不分身份地位的。然后呢，在整本书中呢，保罗没有正式的引用旧约的经文，其他的书信都会引用旧约，并且在这一本书中没有特别在神学上的教导。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呢？友谊是简单朴实，不是高言阔论、高言大论。友谊是简简单单的，不是讲一大堆的理论。友谊是很简单、很朴实、实在的，不是讲一些冠冕堂皇的话，那个不是友谊。所以保罗在这个书信当中所流露的，也辗转的表达了友谊是简简单单的，不复杂。那在整本书中呢，保罗没有一次提到罪这件事情，所以告诉我们友谊是要包容别人的过犯。所以彼得告诉我们说，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保罗在这封书信中没有指责他们的罪。我不相信这个教会是完美的教会，没有罪可以被指出来的，这个不可能。可是保罗在这一封友谊的书信中，他表达了他可以包容别人的过错。然后呢，在这一封信是充满了保罗对他们感情上的流露，这是保罗所有书信中最温柔的一封信。所以友谊必须充满感情上的流露，友谊不是冷冰冰的，友谊是彼此感情的流露。所以在腓立比书的第一章的第七节，保罗说，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为你们什么藏在我心里，我把你们常常放在我心里。那第一章的第八节说，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我切切的想念你们众人。我们读起来会觉得保罗是在蒸肉麻，可是他是一个感情上的流露，他不虚假。然后第四章的第一节说，我所亲爱我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是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这是他感情流露最温柔的一封的书信，所以友谊必须要摆上感情上的流露。然后呢，全本书中充满了保罗对他们的鼓励和忠告的话语，所以友谊必须也要充满鼓励和忠告的话语。不是说看到朋友做错了事就是哦遮盖他的过错什么都不讲，也不是，只是我们不要指着鼻子，我们必须要用一个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鼓励他，来提醒他，这个是友谊。所以这一封友谊的书信告诉我们，能够带给我们真正喜乐的友谊呢，必须要亲自建立，你必须要亲自与别人建立你们之间的友谊， 不要分身份地位，不要摆架子，或者是很卑谦卑的做高攀不上你，是简单朴实直来直往，不是讲一些理论神学理论，不是。友谊就是两个朋友能够彼此谈心，就是这么简单。然而必须能够包容别人的过错，也许别人讲错一句话，表情态度不太好，我可以有所包容。然后必须充满感情的流露，同时能够常常鼓励忠告对方。正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是神独特的创造品，没有两个人是完全相同的。有人说，如果神创造两个完全相同的话，另外一个人是多余的，他可以不需要存在的。所以呢，神将我们这个完全不同的人放在一起，把不同的人带到我们的生命中，一定是要填补我们生命中哪一方面的不足，哪一方面的需要。因此这一些人就是我们属灵的朋友，神要借着他们使我们的信心更增加，我们的生命更成熟，能享受到那真正的喜乐。我在几个礼拜信息提到，讲到夫妻的关系，我提到丈夫跟妻子必须是最好的朋友，最好的友谊必须建立在夫妻的身上。那当然不能只是停在那里，必须也要有所谓的属灵真正的朋友，因为这些的友谊呢，是我们真正喜乐的来源。如果在家里没有朋友，在外面没有朋友，这种人你真正要他喜乐呢，是非常的困难。他可以说，哦，我在上有耶稣就好了，可是我在外居然连一个朋友都没有，这种人也是很遗憾的。因为耶稣不希望我们活在那种所谓的真空的状况，所以耶稣最后说，我们要给一杯凉水，给一个小子，就是坐在耶稣的身上。我们对朋友的流入，就是流入到耶稣的身上。这是一封友谊的书信。最后呢，这是一封所谓的思想的书信。所以我们真正的喜乐呢，不只是在上面有耶稣，在外面有朋友有友谊，我们在我们的内心里呢，我们有思想，我们有一个想法。基督徒不是脑子空空的，所以有人说，你去教会听讲道的时候，把你的大脑呢就留在停车场，反正牧师讲的都是不用大脑的东西。不是，我们读圣经不是说一点思维都没有的。想想那些伟大的那些神学家都是很有思想的，不是脑子空空的。同样的，喜乐不是一个好像一个催化剂，或者是说把你灌输，把你洗脑，说喜乐喜乐喜乐，你都不要想，你就是喜乐就好了。不是，喜乐必须经过我们仔细的思考后，我们所做的一个决定，我们先想过了，而不是一个反应。反应是一个快乐，喜乐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所做的决定。所以腓立比书为什么被称为喜乐思想的书信呢？是因为思想意念Soneo 这个 to think 这个希腊字呢，在整本书中呢，保罗用了十次，就像喜乐一样，是所有保罗的书信中用过最多的一卷书。像罗马书的长度呢，篇幅呢，比腓立比书大了不知道多少倍，就是罗马书呢，也只用了九次。可是这本短短的书信居然用了十次，就衬托出思想也是保罗这件书信的一个重点。不止你要有喜乐这个字，你还有友谊，你更要有思想。你我基督徒在追求 圣洁的道路，在追求喜乐的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态度哪里来？是想过才有的，不是凭空而来的。我们有单一的目的，目的哪里来？也是思考之后，我们有很多的目标，很多的选择，可是经过思考之后呢，我把它集中，只有一个目的。然后呢，是精神的专注，我们要把我们的 mental, 把我们的注意力能够集中，这是经过思想之后。那保罗就在腓立比书就用了这个字呢，所谓的思想或者意念呢，来表达所谓的思想。那这一封书信呢，是就是强调我们无论身处在什么环境当中呢，我们基督徒要常常思想喜乐这件事情。我们在困境当中，我们要思想喜乐是怎么一回事。其中就包括了我们知道喜乐呢，是基督徒因为知道我们思想了原来我们的未来都是在主耶稣的手中，所以我们目前有麻烦有困境没关系，那是目前，可是我们的未来经过思考之后，我们知道我们的未来在主耶稣的手中。我们今天不是因为喜欢吃苦而去吃苦，而是因为我们的喜乐呢，是在耶稣基督里享受的，是经过思想，而不是没有经过大脑，好像是与生俱来的，不是。你我都是思想的动物。然后呢，喜乐不是一个立即的一个感觉，那是快乐。好事来，我感觉喜乐是经过不断的思想后的一个决定或者是一个选择。我今天经过思考之后，我决定我要喜乐，我是决定了要喜乐，不论环境如何。喜乐呢，是基督徒身上一个特殊的标记。基督徒身上不只要带着耶稣基督的馨香，我们基督徒的身上必须有喜乐的印记。在腓立比书，保罗大部分都是用命令的口气说，你们必须要喜乐，变成喜乐不是你们可有可无的，是神给你们的命令，你们必须要喜乐，因为喜乐要成为你做主耶稣基督门徒身上的一个标记，是别人可以看得到的。喜乐不是根据他的环境，而是根据他与主耶稣的关系，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在上面有耶稣，和他与别人的关系，在外面有友谊有朋友。这个呢，是你我都想过的，思想过的。然后这个经文呢，是出现呢有很多，那我就稍微念一下这个喜乐啊，不，思想或者意念这个字呢，出现在腓立比书的经文，在以后的日子呢，每一次我们该提到的信息中都会有提到。我们很快的可以稍微来看一次，在第一章的第七节是这么说。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有这样的想法，有这样的思想，原是应当的。我有这样子的想法，因为你们藏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所以保罗有想法的，他说我为你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子的意念，或者是思想，或者是想法，这个字呢，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你们常常，我常常把你们放在我心里，不论我的环境如何，我是在监狱里，或者是在传讲福音的时候呢，你们都是与我一同得着神的恩典。所以他的已经有这个想法了，所以他有这个想法， 有这样子的想法，在捆锁中，在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呢，他都仍然能够喜乐。第二次经文是在第二章第二节，保罗劝导说，你们要意念或者是你们要意志相同，你们要爱心也要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所以保罗告诉他们说，你们能够让我的喜乐满足呢，就是希望你们有一样的想法，一样的思想，一样的意念，如此我的喜乐更加的满足。所以说喜乐跟这个思想好像不能分开的。接着和合本是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在第二章第五节。新译本就是按照原文翻，他说你们应当有这样的思想。什么思想呢？这也是耶稣的思想。原文是读起来很不顺，和合本说你们应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这个心呢就是思想，所以你们应当有正确的思想，这个思想呢也是耶稣的思想。你就要去看上文跟下文到底是什么样的思想。三章十五节，所以呢，你们中间凡是成熟的人就应当这样的思想，即使你们不是这样的思想呢，神也会把这个事情指示你们。所以呢，成熟的人有正确的思想，所以说思想是要我们达到成熟的一个很好的必须的地步，所以我们要常常的有正确的思想。然后三章十九节，他是指那些人抵挡神的人，他们的结局是灭亡，他们的神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他们所思想的都是地上的事。所以我们在哥罗西书说，我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所以这一群要结局是灭亡的人，他们的思想都是思想地上的事，他们只是思想自己的事情所造成的结果。然后第四章第二节，就有一个叫做有阿蝶的跟寻基督的，寻都基的，他要劝他们说，在主里面也有同样的思想，他们两个也许意见不合，有纷争。所以我说这个腓立比书的腓立比的教会不是完美的教会，有两个姐妹在教会中也有纷争，可是保罗没有立刻指出他们，含蓄的说，我劝你们这两个在主里面要有同样的思想。纷争什么呢？你如果在主耶稣基督里有同样的想法的话，哪里会有纷争呢？然后第四章的十节，我靠主是大大的喜乐，因为什么？你们思念或者是你们关怀我的心，你们思想我的心或者是想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是思念我的，只是没有得着机会。所以这些人也是思想到保罗的需要，保罗的心情。所以保罗因此呢，靠着主大大的喜乐。这个呢，就是一封思想的书，思想的书。然后箴言告诉我们，喜乐的心是良药，忧伤的灵呢，使骨枯干。这句话呢，常常提醒牧师自己，就是说，我们一生中忧伤能够帮助我们什么？事情发生了，我们忧伤后悔能够帮助我们什么？我们为什么不经过这些事情之后，我们思想思考前因后果之后，我们仍然选择要喜乐？因为喜乐的心是良药，忧伤的灵会使骨头给枯干。那 耶稣也曾经说过，在马太福音的第六章的二十七节说，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你们能够思虑增加你的寿数呢？意思就是不可能。耶稣又说什么？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从这三节经文告诉我们说，不论是我们的思虑，不论是我们的忧虑，不论是我们的忧伤呢，都不能改变我们的环境，使得我们更加的喜乐起来。如果你的忧虑、你的思虑、你的忧伤能够让你喜乐起来的话，圣经不会记载这些事情。圣经会说，鼓励你尽量去忧虑，尽量去思虑，尽量去忧伤。圣经一定会这么说的。可见神的话告诉我们，不要为明天来忧虑，也不要借着思虑使我们的寿数多加一刻。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啊？思虑的太多了。不可吃可以吃，那我们多活几年，我们不要思虑的太过头，不可能的，那我们不要为一些的事情来后悔来忧伤，因为这一些都是夺去我们喜乐的一些的原因。思虑会夺去你我的喜乐，忧虑也会，忧伤更会。所以呢，我们就今天在结束的时候，借着今天的信息，就是借透过这本腓立比书喜乐的书信，它的书信的这种特色呢，来告诉我们，能够使我们更加喜乐的方法就只有这三种。首先，在上面有耶稣，你我的生命有没有耶稣？没有耶稣，一切都是零，喜乐就不用提了。世界只告诉你快乐，你没有耶稣，你可以快乐，你只要一切顺利，你吃好喝好，有钱赚等等等，你一切顺利，你会快乐。可是这个快乐呢，维持不了多久，因为人总有失败的时候，总有灰心的时候，总有身体生病的时候等等等，快乐不可能永久存在的。可是我们如果有生命中有耶稣，耶稣在上面，在神的右边为你我祈求，我们在上面有耶稣，环境会改变，耶稣永不改变，所以我们的喜乐呢会更加的稳固，因为我们在上面有耶稣。在外面呢有友谊，你我身边有没有知心的朋友？这个朋友呢，不是说好日子的时候呢，哇，都来到你面前，然后不好的日子呢，门可罗雀哈。朋友是不是锦上添花的朋友，还是雪中送炭的朋友？我们在外面有没有真正的友谊？友谊是正是牧师所期盼的，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呢，能够在主耶稣基督里，因为你我有共同的一位主，我们在世上有知心的朋友，有真正的友谊。友谊要你我来建立，友谊要你我能够愿意，能够包容对方，有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就把对方放在优先来帮助别人，这就是友谊。友谊就成为你我生命中喜乐的来源。在内呢，要有思想。牧师不希望你们都是脑子空空，牧师说东就是东，说西就西。那牧师如果哪一天变坏了，那你们就被误导了。就像现在很多的一些的邪教等等等异端就是这样子， 牧师是希望我们弟兄姐妹有独立的思想，这个思想能够来用在读神的话语，建立在一个完美的神学的这个基础之上，所有的都是有因有果的，能够有思维的，能够分析的清清楚楚，能够把利害关系给分辨的出来的，得失可以分辨的出来的，有思想的。保罗是一个有思想的神学家，所以他写的东西都有条有理，是有思路可循的。他不希望每一个他的教友、他的会员都是被洗脑的，绝对不是。要有独立的思想，我们要经过思考之后说，我真是决定要喜乐。环境不论如何，不论我多么的快乐不快乐也罢，我决定要喜乐。你要经过好好的思想。总而言之呢，基督徒的生在耶稣基督里的生命呢，是一个喜乐的生命。有一道河，这个河所到之处就有生命，这个河会带给你我喜乐，这个河就是神要赐给你我这个生命的活水。所以你我在耶稣基督里要是一个喜乐的生命。求神来帮助你跟我，尤其在今年这个困苦患难的日子中，你我一定要明白，神不希望我们过着忧伤的生活，神要赐给你我一个喜乐的生命，这个永恒的生命。神要在今世让你我能够尝到什么是喜乐。如果你我在今世没有办法尝到喜乐的话，我们在永恒中如何的能够相信永恒的喜乐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位喜乐的神要我们作为喜乐的儿女。求神来帮助你跟我，我们彼此来互相的祷告，我们彼此来互相的劝勉，因为这个暴风雨的当中的确需要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彼此的来扶持，彼此的来相助。愿将一切荣耀都归给这位在上面的耶稣基督。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我们再一次的来为我们教会肢体中软弱的，我们为有刚动完手术在恢复当中的姐妹，还有弟兄，还有即将也要可能明天要动手术的我们的朋友，我们都来向你祷告。我们虽然没有提出名字，可是神你都知道，因为我们基督徒的名字已经铭记在神你的手中，你也在你的生命册的当中。让我们借着我们来听你的话语，来研读这个腓立比书，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每一天每一天的更加的喜乐起来。不论环境如何，不论我们的遭遇是好是坏，无论是传说中的庚子年或者是不是庚子年等等等，我们都是喜乐的人，我们都是你所爱的儿女。求主你来帮助我们，我们喜乐不起来的时候，让我们能够再一次的思想，我们在上面有耶稣，我们在旁边有朋友。求主你来怜悯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祝福，但愿我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安慰与教导，常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我时间就交给弟兄姐妹。
好，再见。